培养佛设定呢，也是
要努力的训练觉性，要不停的保持觉性，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身体的运动变化，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运动变化，常常的去训练，那个是很好的，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人只要缺乏了觉性，做那些不对的事情什么都可能的。昨天或者是前天有新闻，有人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这个停车，这个警察就去抓，这个错在那个地方停车是要扣一分的，要扣掉一分，不然的话就是罚款，罚的没多少的。一旦警察让他可以这个上车，他马上就开车逃跑了，逃离这个抓捕，那个错误又增加了，本来是罚款没多少的，结果逃，这个变成了大的事情了。这个逃他并不只是单纯的逃，而且是刻意的去撞这个警车，警察死了，这个是杀害这个国家执法人员，这个是要判死刑的。这个本来是罚款500或者是1000，结果变成了这个判死刑。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停地做出了错误的这个决定，然后逃离就已经是更错了的，结果去杀害执法人员，这个是死刑啊。之所以这个做错了这个决定，是因为没有决心，无法控制自己的心，只是一味的想着逃。另外一个觉得自己这个很棒，自己是教开车的教练，这个是没有决心的这个副作用。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极端的那些新闻，比如说去射杀这个幼儿园的小孩，是没有决心的，不知道是非对错，或者是去在商场里面去射杀顾客，这个就是没有决心的这个副作用，当下就有副作用，马上就能看得到的。在未来的副作用其实就是会坐牢，或者死了之后就会去到恶道。这个错并不仅仅是终结在死亡那个地方，因为整个轮回啊，它是不停的在生死轮回，生死轮回的。人从来没有修行，从来没有知道，没有看见的人，就以为一死百了。非常多的人以为是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而且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才会到处去宣传说已经没有宗教了。因为每个宗教都强调的是死了之后并没有死了死了，但是一旦相信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就什么坏事都敢干，因为生命只有一辈子而已。我们要想批评他们也批评不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如果知道的话，如果看见的话，我们人就不敢干坏事了的。比如龙坡2041他教导要看到这个天堂，看到地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善巧跟方便，这样可以磨练人不干坏事，努力的去做好事。一旦能够断坏事了，能够去做好事了，接下来就可以提升，能升起智慧，可以修习毗婆舍那，这样依然是可以的。因为至少不要让人干坏事，因为怕破戒，因为看到了说真的是有报应的。 如果我们修行，如果我们的心有了禅定，已经是一了，心是一了，然后这个把禅定松开，来到静行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心就会可以出去看到外面的一些现象。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刻意，比如我们习惯于这个入定，心安住宁静，在有一些很陌生的现象进来的时候，心啊它就会出来感知，就会从这个安止定的状态降到这个静行定的这个状态里面。在那个高僧大德，比如说在阿姜曼尊者的传记里面，他到了傍晚，他就会这个入定，入到安止定。然后有时候在这个傍晚之前，就会有一些信息说、啊、今天晚上有这一群这一群的这个天神来求法，就那个晚上他就不会入睡，然后他就会入定，因为知道说他们大概是几点来。有时候有疑问，哎，来了没有，来了没有，然后就会让心从这个安止定里面退出来，来到这个静行定里面来看，哦，还没来，那重新再次入这个安止定，一旦他们进来了，信就会退出来，就可以来交流，可以讲法，可以回答问题。这个是属于这个过程，这是一个有禅定的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个有这个禅定的人的这个能力是属于我们不可想象的范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佛陀悟道成佛的这个智慧，它也是属于不可想象的范围。这个业果法则它也是属于不可想象的，有好几种。这个有禅定的人的这个能力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可以训练。如果想看到鬼之类的，不难的，有一丁点的宁静就看到了。比如我们这个西佛呼陀，心有了光明出现了，在有什么东西经过光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如果还没有入到安止定，仅仅只是修到这个静行定，心可能会幻化，它依然可以幻化。那个看到的也许是心自己幻化出来的，但是入到安止定，退出退到静行定，那个就是很准的。比如我们大家打坐了之后迷迷糊糊，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别相信，烦恼习气会骗的，必须要真的入到安止定才能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怎么告诉他，他都不相信的，因为他没有看到。我们相信，仅仅只是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有时候没有看到也会相信的。比如这个病毒是真的存在吗？没有看到，他是相信的，因为他真的会死给我们看。我们无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信这个，就谁有信仰，所以一开始才会先从信仰切入，因为依然没有智慧，没有禅定，没有觉性，没有智慧，要靠自己去亲证。起步的阶段也是必须的，先需要仰赖于信仰。一旦有了信仰了之后，再来用心来听法，来学法，然后呢精进的勤奋的去动手去实践，去提升觉性，得到了觉性就会得到了禅定。一旦有了觉性，有了禅定，就能够开发智慧，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因此那个信仰这个板块，信仰也是必须的，但是龙婆修行，龙婆对信仰没有关注，根本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什么，就是仰赖于 自己训练觉性，训练禅定，然后看到了实相，那个升起的这个信仰，那是非常稳固的信仰。对，这起步阶段我们具备的这个信仰，那个称之为还是会反复无常的这个信仰，依然会有变化，依然无法真的信仰，一会有信仰了，一会又没有信仰。比如有的人有信仰，还不知道这个来龙去脉，然后这个打坐修行了十年，打坐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不会修，就没有了信仰了。那所以佛教并不真的存在，这个教的禅定根本做不到嘛。这个称之为这个依然还会反复无常的信仰，并没有自己亲证到里面的价值。因此我们大家感觉到了吗？龙婆并没有教导我们先从信仰切入，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让他们这个信仰是很难的，至于是很轻易信仰的人也会很难教，因为他不愿意开发智慧，所以两面都有他们的弱点。没有信仰的人呢，但是心胸是开放的，只需要求你一种，就是心胸够开放，然后听法了之后试着来实践一下，然后就会知道佛教啊多么值得我们信仰啊。这个比如说如果我们心胸开放来听龙婆讲法，然后龙婆教说我们要去觉知，去感觉这个身体动了去觉知，心动了就要去觉知，来试一试。龙婆并没有说要有信仰，龙婆是让我们要来挑战来实践，是和邀请别人来试一试嘛，来试一试嘛。佛陀的法他就是可以邀请我们来挑战的，我们来试着来持持戒嘛，他会不会好转。我们试着来训练让心安住在单一的所缘里面，这样就会有快乐，就会有宁静升起，会是真的吗？试着分离名色来看一下，是能够分离的。身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感受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行运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它真的能够分离开。一旦能够分离开，就会很兴奋来。哎，为什么以前自己从来不知道，没有意识到，没有看到过呢？一旦能分离开，就会看到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啊，他们都是在事前三法印的，他真的看到三法印。我们不需要去思维三法印，三法印已经存在了，不需要做作去思维分析，而是看见，看到事实啊。就像龙婆所教我们大家的那一样，龙婆就会带领我们先去看到，并不会去求大家有信仰，而是挑战要来验证。如果你真的很厉害的话，就试着来训练修行，来培养决心看看，来试着读自己的心试一试。我们的当下的这个心是苦的还是乐的，当下的心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贪嗔痴吗？去看它，不停地去观，这样我们就会开始看到自己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了，就可以变给自己看了。曾经苦很久，就会苦变短，曾经苦很沉重，现在苦会变轻，曾经迷失很久，这个就开始醒过来，就会认识这个心醒过来的这个状态。因此一旦动手修行了，就像龙婆所开示的那样，我们就会自己亲证说龙婆所说的那个是这个实话实说，直来直去的，并不是什么这个谜语之类的，这个所教的那些自己已经验证过了。因为龙婆说过了，龙婆并不是一个很轻易相信什么的人，必须要靠自己先去这个验证他，但是并不是浑水摸鱼式的验证，想验证说佛陀的教导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必须要先去学说他先是教了什么，然后再来按照他的教导试着去实践，要去看说嘿，我们的苦是不是真的能减少。如果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我们是智慧群，我们就需要这么去做，而不是说去相信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些事情，然后去这个把花挖出来了就去拜花，碰到了这个蚁穴就拜蚁穴，碰到了山就去拜山，碰到了这个湖就去拜湖拜景，那个并不是佛教徒啊。 不是佛教徒，我们佛教徒仅仅只是坚信三宝，其他不要的。莫说鬼有吗？有。天神有吗？有。但是无论是鬼还是天神，都是我们一起在苦海里面轮回的这个难兄难弟，都依然在苦，彼此尊重，彼此理解而已。至于说真的可以带领我们离苦的，这个是三宝，也就是法，法是佛陀的这个代表，佛陀的化身。一旦我们动手去实践法了，我们的心就会变成身。一旦我们的心变成身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事实，佛陀真的存在，为了离苦的法真的存在，圣身真的存在。因为我们已经靠自己亲证了，不需要仰赖于任何的这个信仰，而是非常的坚信的，因为看到了事实了。这样的信仰，这个称之为非常牢固的信仰，这个是非常稳固不再动摇的这个信仰，因为靠自己已经亲证过了。因此跟龙婆学法，不需要相信龙婆，但是龙婆挑战让大家来实践一下，试着有决心去观身观心，不停地去观身观心，去看身体的实相，去观心的实相，不停地去看，不停地用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我们曾经苦很重，现在苦会变轻，曾经苦很久，现在苦会变短，曾经很容易生气，就会开始现在生气比更难了。原先很容易破戒，现在就开始有惭愧心了。要破戒没有谁看到，但是自己会觉得很羞愧。有很多人没有破戒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看到，别说要参杀别人，也是因为有别人在旁边，他不敢参杀，还说他没有破戒，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持戒，而是没有机会做坏事。比如我们大家，如果让大家去掐死一个蚂蚁，大家都会觉得很羞愧心，这个是源自于修行的这个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苦和忧患，看到淫和烦恼习气的这个副作用，杀死一只蚂蚁，心就开始蒙上一层阴影了。作为出家人，想到女人，心就开始蒙上阴影，根本没有至于来到破戒的这个程度，只是想到女人就会看到禅定就会这个下降的。因此佛陀的法它是完全可以经得起挑战的，并不是说必须要先相信，来试一试，来挑战，来试一试，在自己没有验证的情况下别拒绝它是事实，试着动手来去挑战试一试，先来持戒，先来持五戒，然后动手每一天去修行，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形式练习，擅长于哪个固定形式就去做吧。但是诀窍在于做固定形式的之后要去及时的知道心，这样真正的禅定就会升起。比如我们这个吸佛呼陀，然后这么做固定形式去这个休息安般念，加上这个念诵，这个吸佛呼陀，这个是属于这两个业处在重叠在一起的。我们不停的去修，心就会慢慢开始宁静下来，念诵的词就会先消失，接下来呼吸也会消失，变成了光明。就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有决心来去保持决心，看到了光明了之后，我们依然保持决心去这个呵护心，不让它跟着光明跑，那个时候这个称之为寻，也就是心啊，想到光明跟光明打成一片，不迷失，跟着光明去看天神看鬼。如果一旦能够在那个地方洗，就会升起，就会洗升起，然后有时候会有汗毛竖起来，有时候会整个的身体会飘起来，很轻，那个都是属于这个法喜的症状。然后呢，心就也会有快乐，有喜有乐，然后是一心就一直是那么很安静的，这样心就会这个进入到初禅。然后呢就会进一步的看到，
可是那三色王
这心要送到光明上面去，这个是属于跟光明打成一片，有寻有思，那依然是属于心的负担，心就会放下寻放下思，然后安住起来。这个时候这个称之为二禅，心安住起来了，然后他放下了寻放下了思，其实就是放下了光明，这个不会跟他再打成一片了，逆流进来到这个知者的心，这个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就可以获得知者的心就会升起。接下来呢就会进一步看到这个法喜也是太过于刺激了，依然是负担，心就会放下法喜，就会有快乐，就会有一心，这个是属于三禅。接下来就会进一步看到这个快乐，乐依然是属于多余的部分，依然太过于刺激了，这个乐一般的人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的心真的宁静下来的时候，快乐又是多余的了，心会放下乐，会进入到中舍一心，然后这个独立凸显是一有觉性，而且是中舍的，那属于四禅。如果我们这个入定来到四禅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心就会分出两条线路，一个就是退出来，心会自己退出来，或者是很熟练的话，他想什么退出来什么时候退出来，就处在这个进行定的状态，然后这个是开发自我也可以的，或者是在这个安止定里面去看到禅定里面的禅智的生灭变化，看到这个动荡，看到里面的这个造作的这个运动变化，特别的细腻的运动变化，没有语言，没有名相，没有念头，看到在里面这个不停闪烁生灭变化变化，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生灭这个界定，但是看到了这个生灭，这个完全是可以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的。或者这个入定一段时间了之后，然后退到这个进行定，心依然没有开发智慧，心退出到外面来，然后曾经这个经过二禅的这个心会非常有力道，就好像一直保持觉知，可以觉知好几天，我们就完全可以用刹那定，这个它是升起非常的绵密，连续持续好几天，把它用来开发智慧也是可以的。这个修行的一些细节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每个我们的根器适合哪一种，我们就选择那一种。龙婆讲法必须要这个非常的宽广，因为我们来的人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很多种类的，有的人娴熟于禅定，只是听刹那定他就会觉得很烦，然后有的人呢很有兴趣想知道，哎，他们看到鬼他们是怎么看到的呢，他是在进行定里面看到的，在进行定里面看到的，也就是如果入这个入到安止定的话，没有什么东西轻易能够进来的，那只有退出退到进行定里面，这个是处在这个入定和在外面的这个中间的状态，这个大概是半生不熟的那个状态里面，就是那个点就可以出去看到很多的一些现象，出去看到的现象大部分呢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啊自己幻化出来的，我们想知道想看见什么，心就会创造出那个画面给我们看，就会升起禅相。禅相有两种，第一种是真的禅相和假的禅相，这个真的禅相比如我们看到鬼是真的看到了鬼，真的看到了天神，看到了真正的天堂，看了真正的地狱，假的这个禅相就会看到鬼，但是心是自己幻化出来的，看到天神，看到数字，看到彩票，看到这个看到那个，看到佛像，看到什么之类的，那个是心自己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不熟练，这个从来没有入到这个安止定，
他们说这些坑坑坑坑其实乱
入定来到这个半生不熟的这个状态，心很容易自己幻化，有时候会升起宿命通，曾经是变成这个变成那个，从来没有看到这个谁变成张三李四王麻子，每一个人的宿命通都是这个国王，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为什么必须要有那样的宿命通？因为只是知道名字，不认识张三李四王麻子。别说有的人一起说自己是那个帕内尔爽这个大国王，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号称自己是他来转生的呢？这个心幻化的，最重要的点在于无论观到外面是什么，那个不重要
了，
最重要的点在于要去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这才是最殊胜的。只是一味的看鬼能得到什么好处、那个外面的是鬼，这里面的也有一个鬼，死了之后又会变成另外一个鬼，那也就是鬼见到鬼，那称之为这个活鬼跟死鬼，我们大家还是属于活鬼，很快就会变成死鬼，那也没有什么意义，要努力的要保持觉性，要觉知自己，要让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然后决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样这是最殊胜的了。心安住，决心觉知心，看到心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样才是真的获得了里面的实质，这是这个好宝贝，这是有意义的。所以龙婆才不会建议让大家出去去见外面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出去见到的那些现象有可能是这个心幻化的，不一定，如果我们的心是烦恼习气很强的，那个是不能够轻易相信的，心自己这个创造出来后骗我们，如果能够入到这个安子定，然后可以把这个烦恼习气压制了，然后再退出来，那个大概还可以相信的，即便是可以相信，问说呢有什么好处吗？也有一点点好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天神也有一点点好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啊，做好事那也是有果报的，是快乐的果报，我们看到了地狱的众生那也是有一点点好处的，知道说干坏事它是有苦的这个结果的，那也同样也有好处，但是不多，大部分一旦看到了之后呢，本来应该获益的，结果得到了副作用了，看到了天神，结果去跟他去求彩票，这样看到了之后就有了副作用了，烦恼习气升起了，这个是带着贪心在做的，或者是特别想变成天神，然后就是只是这个一味的去做功德，没有理智，不停的去到处做功德，希望说可以升为天神，问这个好吗？好，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好，这个比那个天神超越的还有，也就是道果涅槃。我们先去追求那个很基础的东西，好的宝贝结果不要，那就真的是太遗憾了，我们投身为佛教徒就太遗憾了，因此我们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即便是真的它的好处也很少，都不够看到自己的身，看着自己的心事先三法印，这么都不过，这是很大的好处，它大到什么程度？它大到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出离轮回，可以出离生死轮回，可以出离苦。大家听到说这个不在生死轮回又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他连着于这个生，对于生还依然很连着，对于这个活着依然还很依依不舍，觉得说如果没有了这个可能应该没有快乐了吧，涅槃了之后肯定没有快乐了，因为没有生没有心，别这么想。有时候所以出家师父才会骗我们，会创造出有身有心的那个涅槃，说哎，说那个很好很好的，这个是骗那些根基很钝的那些人，而我们大家修行已经来到这个提高班了，然后就不用骗了，然后就来培养觉性，然后有觉性去观身，有觉性去观心，就去真的去如实观，也就是是四弦三反应的，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心是无常苦无我的，不停的去观，但是必须要以安住的心去观，如果是以 禅定不够的这个心去观的话，就会幻化，就会骗自己，然后就不能相信了。只是因为的安住是不够的，必须要中立。假设看到了天神，心满意，知道满意，不会跟着他跑了。看到了鬼，心不喜欢，知道说不喜欢，那也不会迷失了，这个心就会中立，对苦乐对好坏都能够中立。我们要不停地去修行，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去如实观，也就是要去看三法印，而不是看别的。比如有的人观身是不净的，这个不净的并不是事实，并不真的存在。比如我们说这个满身是苍蝇的这个狗很脏，但是苍蝇觉得好香啊。这个臭狗的话，苍蝇会很舒服，但你让它闻我们身上的香水，它不要的。那个我们擦的很好的香水，它会晕头的。所以这所谓的香跟臭，所谓的脏和干净，那并不是属于究竟法。它有的是真的，有的不是真的。那个真正的究竟的法，必须要是肯定是事实，比如是无常。这个诸行是无常的，怎么样都肯定是无常的。诸行无论是粗糙还是细腻，无论是好还是坏，全部都是无常的。这个诸行是苦，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所谓的无常的意思就是说，曾经有的现象啊，它没有了，曾经没有的现象结果它升起了，这称之为它无常。所谓的苦的意思就是说，正在呈现的那个现象被逼迫着要消失，要消融，这个称之为苦的法印。至于说无我的法印，就所有的现象之所以有是因为有因，它没有相应的因缘就会没有，它并不会随顺我们的心意，而是随顺因缘，这个是属于三法印。比如我们的这个身心啊，也称之为这个有为法，称为行，有的是色法与名法。诸行是无常的，你看嘛，我们的身体是常的吗？在小时候是小朋友对吗？现在变成了这个青少年，变成了年轻人，接下来就会老，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这个身体啊，有的只是被苦一直在逼迫，一会饿一会冷一会热，一会小便一会要大便，就不停地在变化。这个时间久一点就会有病一次，一旦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一点点事情就变重了，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死了，只是摔一跤就死了。这个身体它这个无法保持，被逼迫着要消失了。而且这个诸行也是无我的，它是随顺因缘的，而不是随顺我们的心意。因缘这个让我们这个身体出现的这个因，是因为有业，业决定了让我们跟这个父母来出生。所以我们会获得这样的父母的这个基，我们得到的这个真正取得决定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业，别去指责自己的父母。这个业在决定让我们获得这样的父母，比如穷的父母。而有的人的业在指挥让他获得了这个有钱的这个父母，然后是自己的业，不是父母的业。如果得到了不孝顺的这个孩子，就是父母自己的恶业现前了，因为自己播种了恶业，所以获得了这个不好的子女。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因为业来决定的。你仰赖于什么？仰赖于父母，一人一半的这个细胞，然后聚合起来。那之后呢，就是仰赖于母亲的这个腹部来营养，仰赖于食物水营养，然后透过这个胚胎，然后直到能够分娩。一旦出生了分娩了之后，就只能靠自助了，只能自己呼吸了。在这个吸奶的时候只能够自己去吸奶了，而再也不是透过那个胎盘了，就是仰赖于食物水空气世间外在的这个，然后把这个身体养大。一旦这个死去离散了之后，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那就会消融。别人就会把这个物质拿回去继续使用，比如我们大家会讨厌这个尸体， 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由非常多的尸体组成的。今天早上谁有吃肉了的？那个我们在吃尸体，仅仅只是我们没有称为那个是尸体，我们把它称之为炸鸡，我们只是没有称它为尸体，但事实上就是尸体。本来是别的这个动物的这个肌肉的一部分，结果变成了我们的这个肌肉皮肤。我们的一旦我们自己死了之后，我们就会变成别的物种的这个食物，变成肥料灰，然后这个食物这个树吸了之后，动物又去吃它们。然后因此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并不是新鲜的，它是世间本来存在的这个资产。我们身体里每一滴水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仅仅只是这个暂时的把它借过来用，到了某一点必须要还给主人。这个行啊，诸行，这个有为法并不是我，不是我的，它是我们暂时从世间借过来用的。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看事实，诸行是无常，是苦，是无我的。在三法印里面，它是有很值得关注的这个点。他说这个诸行无常，也就是所有的这个造作，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他们都是无常的。这个诸行是苦，所有的造作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他们本身是苦，也就是被逼迫的要消失。诸法无我，这个所有的诸法都是无我的。哎，为什么他用的词是不一样，起先都是用诸行无常和苦，一旦来到无我，结果变成了诸法无我了。这个诸行，行是属于法的一部分，法有两个部分，这个是属于这个造作的法和这个不是造作的法。这个不是造作的法，比如道果涅槃之类的，它并不是属于这个行法，不属于造作的法，它是摆脱了这个造作的法。而我们的五蕴啊，大部分都是处在这个有为法刑法的范畴，因此诸行是无常的，诸行是苦，但是诸法无我。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答了，涅槃是无我的，涅槃是无我的。涅槃是常的吗？涅槃是常的，因为涅槃并不是刑法，不是有违法。涅槃是苦吗？涅槃不是，因为它不是刑法，不是有违法。但是涅槃是无我的，并没有主人，它是属于这个公用的。因此佛陀涅槃了，佛陀涅槃了，他并没有把涅槃带走，涅槃依然存在。因此我们的职责是我们修行，不停地去修行，不停地去知苦，不停地去观身观心，直到测见了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就可以断苦因，就可以断欲望，没有了想要让身体快乐，再也没有想要让身心离苦了。在心没有了想要的时候，涅槃也就是欲望止息的这个状态就会在我们眼前呈现。涅槃并不是心升起的现象，涅槃本身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的心有欲望跟烦恼习气遮盖住了。我们修行直到我们能够断，能够清除烦恼习气欲望，我们就会看到涅槃在我们的眼前呈现。涅槃没有进没有出，并不说是限定心，让心入定，让心从涅槃里面出。涅槃那个并不是，涅槃没有进没有出，因为它没有范围。我们要想能够进能出的，必然会有范围。比如说进到这个禅堂可以进得来，对吗？这个出可以出禅堂，为什么？因为这个禅堂是有范围的，涅槃没有范围，因此没有谁能够进能够出涅槃。以前农婆还没有出家，农婆修行，然后有一天就想到了这个高僧大德的开示，他要让自己走中道，就这个去限定心，一旦决心要跑去找所缘了，农婆就不去抓，如果抓所缘就会切入到一个极端，然后就会逆流到心，然后来到知者，然后也不让他抓知者， 然后如果抓执者又是属于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心跟所缘是一对的成对的，如果我们执着心或执着所缘，那个都属于执着，所以龙婆就会不停的信变，跑去找所缘，然后不抓，跑过来找执者，执者也不抓，就这样跑来跑去的，最后心集中下来，没有了想演绎念头，空光明，没有时间，那个时候没有时间，没有感觉，说是几点，是白天，是黑夜，只剩下唯一的资源数。一旦玩这个玩这个玩了一段时间之后，想着说哎，自己看到涅槃吗？有空就回来进来看一次涅槃，接下来就观察，哎，这个是禅定，那个并不是真的涅槃，那是禅定。
去龙婆文章，
结果刚好碰到了一位高僧大德，称之为龙婆文章长老。龙婆并不认识他，只是说他的神通特别厉害，他认识龙婆，他让出家师父来找龙婆去找他，然后就问说：“哎，你是怎么修行的？”就去汇报说：“既不抓能观，也不抓所观，空光明，没有念头，没有演绎，没有造作，没有时间。”他棒喝了说：“嘿，什么涅槃还有进有出？”他这个棒喝大喝，龙婆就不再玩了，知道了。哦，这么玩的话，那不会涅槃的，只是意味着在玩，那个不行。就好像是涅槃，但是不是？依然有进，依然有出，还能够进还出的涅槃，那是很狭窄的涅槃，那是假的涅槃，那是有范围的，是有地方安的，是有来是有去的。只要还有这一些，就会有生，也会有死，那就不行了。因此我们大家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去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不停地去修，直到如果观身观心观不了的话，那就修奢摩他，这样去交替进行，那个等于是为心给心充电，让它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安住宁静，然后就去开发智慧，去如身本来么去观身，去如心本来么去观心，用到的原则就是都是有决心去如实观身观心，以安住及中立的心去如实照见身心，不停地用功，直到有一天就会知道实相。这个身体本身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一旦这么照见到实相呢，就再也没有了苦因，没有了集体，就会放一下身，放下心，还有什么欲望呢？已经扔掉了，在彻底知苦的一瞬间，就会自动的断苦因。那个时候，灭谛也就是涅槃就会在眼前呈现。这个是呈现，而不是升起。它本身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在我们没有了欲望的时候，涅槃也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它有时候用到的这个词，这个涅槃其实就是欲望止息的这个状态。一旦欲望止息了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宁静，它是极静。涅槃有极静的特质，它也是宁静。比如说这个寺庙叫做瓦损散地汤，这个所谓的损散地汤其实就是指涅槃。那翻译出来说，哎，作为损散地汤们的弟子，你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涅槃。这个是我们这个损散地汤弟子们的一个这个理想的目标，不是今生就是下一下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我们这个寺庙建寺庙的一个这个目标。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这样我们就不会像那个人一样出了差错，只是这个停车停错了，这个本来是罚款的，结果变成了这个判死刑了，杀死执法人员。农货也是属于这个执法人员，这属于这个按照法律上面的执法人员。这个有职责，什么职责？也是照顾寺庙的职责。谁来这个这寺庙来惹麻烦的话，农货有权可以驱赶。
他没放过来，来没摆呢。
假设有谁在这边来这个惹是生非驱赶他，但是他不愿意走，那个又是错上加错了，这是两点错。首先第一点，这个是执法人员执法的时候不听，这是更重的一种罪。另外一个就是来惹是生非，因此谁在这个地方来做什么必须要小心， 因为龙婆是懂法律的。龙婆不会放任那些坏蛋在这里惹是生非的。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
ไหว้พระสวดมนต์นั่งสมาธิทุกวันแต่จิต
ใจไม่ดีขึ้น礼佛念经打坐每一天都这么做但是心并没有好转不是坐着睡着就会做噩梦喜欢对比散乱只是看到别人的缺点每一天听龙婆开示听的时候好像明白了但是一旦听完了之后又回到以前了这个目标是想离苦但是骨子里面还是想快乐每一天都跟呼吸在一起然后去观自己的心请求龙婆开示你的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你想获得快乐你并没有想离苦怎么样才可以得快乐只能得到好满意的色声香味触这个有人来不停地讨好自己这样就会有快乐修行就会想碰到好人坏人不想见想得到的只是好的这个现象不好的现象不想得心还没有中立因此要去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心贪了比如说想好了那也是贪心要及时地意识到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好不喜欢这个称之为妒忌就是这样不停地去看自己跟别人对比你感觉到了吗对比的能力特别强那个称之为我慢就是不停地观察自己的烦恼习气越是能够及时地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越多这个烦恼习气控制自己的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心就会越来越干净这个干净的那个心啊其实就是死和成解法的心因此真正障碍我们让我们无法抵达法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就像龙波刚才说的涅槃本身已经存在了但是烦恼习气和欲望这个障碍了我们让我们看不到涅槃因此接下来一号啊你就要去不停地多多地去认识了解自己的烦恼习气你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你的心的这个禅定是可以的然后就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眼睛看到画面烦恼习气升起了及时地知道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去接触到念头烦恼习气升起要及时地意识到就是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样自然会好转的二号在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念经精行同时会念诵以念诵作为临时的家白天的时候会觉得决心更加频繁一些了感觉到心力增加了忍耐心会更加的强大然后能够更愿意接受了是看得对的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看的是对的但是必须要继续用功不停地用功是好转了但是还不够禅定已经好转了但是禅定还不够感觉到了吗当下这一刻你的心跑到外面来了感觉得到吗心跑到外面去了卡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的能感觉得到吗对感觉不到就说感觉不到别骗骗龙婆那是不可能的当下这一刻你的心依然没有进来它没有归位别拉它别拉它别拉别拉别拉别这么做你越这么做的话心就会越迷糊然后思就会掺杂进来甜甜的笑一笑看到了吗身体笑你感觉到了吗脸正在笑点头感觉到了吗身体在动要去觉知身体这样你的决心跟禅定就会更加好转别扔掉身体二号你只是一味的关心是不行的别扔掉身体因为事实上你是很爱美爱漂亮的特别爱这个身体的你要用这个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为什么为什么说爱美爱漂亮的人要去观身因为这个身体就会自然教你它不是真的美这个身体并不美不漂亮是很脏的他就会教还有另外一点因为你特别爱这个身体如果你来观自己的身体的话就会很快乐 如果让他关心没有快乐的，因为你爱这个身体，然后你就不停地觉知身体做这个做那个，很快乐，禅定就会升起，因为你有快乐。因此二号，身体动要不停地去觉知，要不停地觉知，这点头也要觉知，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不要这个用力，好过于你打坐了之后心是那样迷糊的，去装修让它迷迷糊糊的，那个根本不好，那个是失痴。要观身。三号。觉得说有进步，因为这个心觉知会更频繁一些了，但依然在紧盯。在修行的时候往往都会直接去追求宁静，不是宁静就会散乱，会想很多，看不到境界，无论是直接去观还是提前去想，也没有看到境界。要怎么做才可以让心可以如实观呢？要想能够看到境界，心必须要有镇定，而且要有决心去觉知正在呈现的这个境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觉知境界，这样你才能够看到境界。你的心已经开始有禅定，但是心的挣扎依然还很强烈，别挣扎去找法，不用挣扎，就去不停地去觉知自己，太过于刻意了，要觉知就只是觉知，不要刻意。
重在ระดับนี้พอใช้ได้
这个刻意到这个力度大概还可以的，就是保持这样的这个觉知，然后去不停地看到变化，有什么变化升起了之后去觉知，看到心运动变化工作了吗？你这个处在这个状态里面保持这样的这个觉知，然后看到心运动变化，这样也可以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力量了，就出来觉知身体，因为你不会一直都有力量的，有些时段没有力量就来觉知身体，这样你就会可以把禅定就可以增加。这样可以的，这样你在里面在开发智慧，这样是可以的。修得很好，三号修得很好，继续用功，就是这么用功是可以的。现在开始不行了，开始僵硬了，太僵硬了，要用正常的心，正常的心，对，就是这样正常的。四号，每天做固定形式练习，是透过观呼吸，一旦宁静，心就会退出来观身体坐着，身体呼吸。如果观得不清楚，就回来观呼吸，这样这个来来回回的，觉得心力增加了，法喜会自行升起。在日常生活中，观那些来接触的，然后想请求龙婆开示说有没有走在正道上面，还在的，你有什么烦恼习气存在，你要去觉知，要去观察，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根尘有接触就会变化，因此不要回避根尘接触，这是对的，接触了之后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这个烦恼习气出来了，这个烦恼习气出来了，不停地去觉知，很好，去修去用功。你的这个失误的点是这个刻意的力道稍微强了一点，这个太刻意了一丁点，如果刻意的话就会憋闷，心就会憋闷。为什么会刻意？因为想好，因为贪，一旦贪，所以就会去强迫自己，去强迫自己依然不好，不快乐，不宁静，不好，就会烦躁。有时候没有谁让我们烦躁，有时候会自己烦躁，自己也有可能这个没有像自己想的那么好，就去观察，不停地观察自己的烦恼习气，轻松自在地去觉知， 现在这样的心是很好的，但是现在不好了，你去找了说，哎，那个好就成什么样子的，不需要找它，就是活在当下，不停的觉知觉知，它会自然好起来的。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会比刚才更加轻松一些，会轻松，但是我们并不会让它迷迷糊糊很宽广，不是的，那是最正常最平常的状态。最好的心是正常的心，而不是装修让它不正常了。因此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把它装修出来，要及时的意识到说那个是装修。
五号，
观呼吸和观身交替进行，观心迷失去想，在心安住的时候看到这个境界升起，它自行造作的，控制不了。观这个身体里面小的这个震动，身体不是我，身体灭掉又会变成了我。这个看到这个背后喜欢呵护自我，看到境界在胸口在逼迫的感觉，看到心会关在这个气球里面，而且很粘着很厚重，努力的想清除它，清除不了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分离运界了？可以分离了。不用去破坏那个气球，这个没有什么能够庆祝的，除非这个圣道，怎么做它都不破的。即便是破，很快又会很快的自我修复，又会重恢复了，不需要努力的去清除它。不喜欢它，要知道不喜欢它，心对那个气球不中立，要及时的知道，最后心就会能观境界，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观，继续用功，心依然散乱，别想太多，要觉知，甜甜的笑一笑，对，必须要这么笑，笑的时候必须要让心也笑，而不只是这个脸笑，但是心是苦闷的，那就不对了。迷了，知道了吗？迷失去想了。好，六号，别着急，这个灰心丧气。六号，打坐，吸佛呼陀，呼吸微细，就会看到自己坐着，心听到，知道听到，心散乱，知道散乱，心想到这个去世的这个配偶特别苦，眼泪不停的流，心就会说那是无常。知道这个原因是因为烦恼习气，这个在他活着的时候为他做什么，有另外一颗心就会说可以做，那就是修行了之后做功德回向，苦才会灭掉，一旦心紧盯就会修奢摩他。心是真的看到了还是想出来的？修行很好，非常非常好，修对了，禅定也不错，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很柔软，这个它并不僵硬，并不呆滞，并不僵硬，这样的心是属于善心，很轻松，很柔软，很灵敏，很敏捷，感觉到了吗？它是真的是很自然的，这样的心很好。然后你想到你的已经去世的配偶，一旦你的心好，你就去想念他，说自己能走到这一点是因为有幸跟他结一个夫妻，然后走到今天这一点，愿他也其中的功德。实际上这个生老病死仅仅只是一个幻象而已，这个轮回啊，在这里这个众生是非常多的，心是没有距离的，这个心是没有距离的，并不说他去到很远的地方，不是了，什么时候想到一想就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这个是灰蒙的，然后这个悲伤的这个情绪磁场也会散发出这个不好的，不然他就会困难的受苦。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心很冷静很快乐，然后去想念他，然后愿他也能够分享里面的功德，心的那个能量磁场就会对接。这个我们死离别的仅仅只是身体，但是心是没有距离的，这保证这心是没有距离的。那在哪一道里面，只要我们的心一想到就可以对接上， 但是有一些众生他们是接受不了功德回向的，有些众生是接受不了的，有些众生是可以接受功德回向的，有些众生他接受不了功德是因为他更高，他高于那些鬼，高于某一些鬼，有一些鬼他也接受不了功德回向。那比如说这个人类这个天神梵天神他们随喜功德，比如说我们修行很好，我们把这个磁场去做慈悲观做功德回向，他随喜功德，他很高兴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他很高兴，然后我们这是意味着难过流眼泪，这个影响到他的心，他也会很悲伤，他不会得到功德的。但是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的心很亮堂光明很快乐，然后想到他，他一旦接触了之后他就很高兴，因此这一类的人获得的功德是源自于他随喜功德获得的功德，他不是直接从我们这边接到的功德。因此你去做功德回向，去不停的去做慈悲观，但是自己的心必须好，然后他随喜功德，他就会获得功德，他就会快乐。七号，我们人并不是真的能死的，死的真的是外壳，心依然可以对接上。
七号，固定
形式用功，越来越持之以恒的用功了，觉得说自己能够分离这个蕴界了，但是问题是依然没有开发智慧，无法看到蕴事前三法印，请求龙婆开示。那个心归位，归位在哪里？心没有地方可以安的，要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要及时的知道，尤其是心跑去想，一旦能够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它就会自行安住起来，它并没安在这个点那个点，这一点那一点。对，要慢慢这样觉知，别去装修让心迷迷糊糊的，要觉知自己，要觉知，这样心就会慢慢有力量安住起来，去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心跑了要知道，心跑了再知道，这样就会这个安住起来比现在更强大。你现在的心的安住依然不够强大，心如果没有真的安住的话，分离蕴界会比较困难，也能分离，也只是短时间的分离，很快又会重新聚合成为一个整体。因此你要有临时的家，修行业处，然后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多多的去用功，不需要去期待说这个什么时候会好，什么时候好就是什么时候，一旦心真的有了禅定，才可以开发智慧，才可以分离蕴界。你现在只是暂时的分离，很快又会聚合。八号，刚刚才对学法有兴趣，嗔心很重，然后按照龙婆的教导不停地去觉知自己，有时候能够觉知，有时候不能觉知，然后不停地去观察自己什么东西在念头的背后，语言的背后，知道了之后就会继续回到呼吸上面，在这个境界升起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住自己，但是喜欢去压制自己，但是好像是愿意，但实际上是并没有真的愿意，有时候混成很久，我修对了吗？已经修对了，但是必须继续用功，要去观察你这么想是因为什么，什么东西在背后，你说是因为什么，什么东西在背后，不停的这样常常觉知自己，这样自然会进步的。现在这样的心依然不自然，能感觉到吗？你装修出来的，你装修让它一动不动的，这样别装修它，放开，放开它，试着伸伸舌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样这么做，坐一坐。这个平常的心在这里，别装修它，让它这个是发呆的。那又开始了，又开始去这个装修了。大概能感觉得到吗？你喜欢装修，让它一动不动的，不正常。 正常的心那是最好的心。我们装修出来的心那个是假冒的。我们大家认识去化妆装修自己的脸，但实际上每个人这个装修心特别的这个厉害，要及时的知道，别装修它，就只是及时的知道它。现在更好一些，感觉到了吗？心会轻松一些。要去继续用功，然后以后有机会再来做禅修报告。好，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为什么散乱？感觉到了吗？一旦这个凉风吹过来了，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就会很容易陶醉，很容易迷失。这个环境啊，依然对我们的心还有影响，我们就必须要继续训练，必须继续训练。感觉到了吗？现在这一刻跟刚才又不一样了，能感觉到吗？能意识到了吗？刚才是没有觉性的，刚才是很陶醉。在觉知的时候并不是很苦闷的去觉知，只是很正常平常的去觉知。好，请回家吧。